习普会突变，美国将指挥北约国抗俄。江峰顶两个月，黄河特大桥崩塌，至少12人丧生。南韩外长突然改变行程，火速飞美背后有乜嘢玄机？饥恐肯亚热入侵武汉，街道办下令小诊所拒收。加拿大将取消多项反关税，对川普抛出橄榄枝。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22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克里姆林宫根本冇准备好普京同泽连斯基嘅会晤。美国军方表示，美欧军方已经讨论制定对乌军事选项，包括派出欧洲部队驻乌，并由美国指挥。拉夫罗夫对 NBC 表示，普京原则上愿意同泽连斯基讨论和平方案，但是必须先由高层官员解决核心分歧，而议程现在根本还未有准备好。他批评泽连斯基拒绝在北约、领土以及俄语政策等问题上展现灵活。俄方已经同意就川普在美俄峰会提出的部分议题展现灵活性。21号路透社报道引述三位消息人士讲法，普京要求乌克兰放弃整个顿巴斯地区，不加入北约，且保持中立，并禁止西方军队进驻乌克兰。近日泽连斯基在白宫与川普会晤时指出，白宫提供的俄乌前线地图存在错误，例如俄军占领顿涅茨克的比例标为 73%， 实际为 67% 至 69%。 他强调俄军无法完全控制顿巴斯，预计还需要4年，而且无法占领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 X 账号图喵认为，普京虽然会见川普总统时貌似倾得几好，但是缺乏一言九鼎的决策权。普京背后的操控小集团又受到坏心思的中共的严重影响，这几日通过拉夫罗夫发出了大量不和谐声音，下面就看川普总统怎样出手来教训矫正他们。普京在萨罗夫会见了核物理学家和核工业专家时表示，他与川普在阿拉斯加的会晤非常坦诚，这个只是俄美关系全面恢复的开始，俄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华盛顿的领导层，莫斯科期待与华盛顿全面恢复关系。22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拉斯对 BBC 表示，讨论要乌克兰割地换和平是普京设下的陷阱，谈判中充斥着乌克兰需要让步，但是俄罗斯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他才是侵略者。欧盟委员库比利乌斯开玩笑说，克里姆林宫的真正掌权者是谁？普京定是拉夫罗夫？如果在普京与川普会晤后，拉夫罗夫公开否认所有承诺，怎样跟普京谈判？或者普京并不是克里姆林宫的主导者？22号泽连斯基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正竭尽所能阻挠他与普京的对话。同时北约秘书长吕特访问乌克兰，并与泽连斯基在基辅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呼吁西方若果俄方无意止战，应该对莫斯科祭出新一轮制裁。吕特表示，美国将参与为乌克兰制定安全保障，我们不希望重蹈布达佩斯备忘录或明斯克协议的覆辙，这些安全保障必须强有力。21号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参联会主席海恩已经同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乌克兰的对等官员在华府举行会谈，他们制定军事选项，以支持为欧洲带来持久和平的谈判。消息人士透露，其中一个选项是派遣欧洲部队前往乌克兰，但由美国负责指挥和管制。另外，据政客报道，乌克兰最快导弹火烈鸟对俄罗斯主要炼油厂发动惊人打击，该导弹射程高达3000公里，弹头重量达1150公斤。乌克兰现在几乎可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任何目标，远超其远程无人机的攻击范围。22号乌克兰军方宣布 使用海马斯火箭系统与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地区友谊输油管道乌涅查输油站，该管道向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供油。匈牙利外长西亚尔托在社交平台谴责这第三次袭击，称其为对本国能源安全的又一次打击。匈牙利总理维奥尔班在致川普的信中写道，匈牙利人不断赞毁友谊管道，他们对北溪管道亦做过同样的事，真相亦已经暴露。这封信由匈牙利人报刊登，川普表达了对袭击俄罗斯石油命脉的不满，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都依赖这条管道。好多人吃完午餐之后总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睡，其实这些和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饭、面包或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但是跟着跌得很快，就容易觉得累，没有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畅顺，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补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比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新、南非醉茄等，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立即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中共制度之下又添悲剧，8月22号凌晨3点几，穿青铁路青海段尖扎黄河特大桥发生重大施工事故，当时钢绞线突然断裂，桥面崩塌，桥上15个工人、一名工程负责人正在作业，从130米高度跌落黄河，现场惨烈。中共央视新闻话，直至当日傍晚已经确认12人遇难、4人失联。事故发生之后，桥上灯光瞬间熄灭，桥面断裂的巨声持续了十几秒，附近居民形容整个房屋都在度震，好像地震一样，场面一度十分混乱。这座黄河特大桥原本是青川铁路的重点工程，中共声称它横跨黄河，是全球跨度最大的双线铁路拱桥，亦是中国第一座跨越黄河的铁路钢行拱桥，就在两个月前搭架才刚刚封顶，原本计划今年8月合拢，而家佢因为呢场事故前功尽弃。对此，网民评论话：习近平为首嘅中共统治下，普通民众都系牛马。凌晨三点施工，中共所谓嘅基建狂魔，都系以奴隶嘅生命为代价。又系晚上加班，同深圳之前加班13人遇难一模一样。晚上施工系咪会影响工人嘅施工质量呢？基建狂魔露大馅啦！领导偷工减料，最后工人承担。网民转发消息话，施工方声称黄河特大桥使用了北斗定位和智慧监测技术。2025年6月，吊索搭架封顶时，专案方强调精准度达毫米级。不过，事故现场散落的断裂钢索显示，关键零件无法通过合拢前最后一道安全检查。亦有网友唏嘘话，如果是建好通车之后出事，那这个跨塔的力度后果不堪设想。这个桥似是模仿悉尼海港大桥，可能是没有模仿好，图纸小偷了一张，才酿成这次大祸。 X 平台网民讽刺说，不见怎样世界前列，不冧又怎体现中国速度，类似的豆腐渣重点工程在中国遍地开花，一味求大，强行上马。穿山越岭修建的钢线项目，有几多可以经受风雨的考验？明明可以花少部分钱提高居民整体收入，促进内需，将蛋糕做大，结果硬是将钱花在基础建设上，造就大量贪污腐败，地方一屁股债，楼市高企亦同这个有关，每个人都为这个所谓的奇迹勒紧裤头带，最后得到什么？ 南韩外长突然改道，放弃陪同总统访日，临时飞去美国。这一举动立即引爆外界关注。21号，南韩外交部长官赵显突然抛下原定的日程，直奔美国，而且就在4日后，韩美首脑会谈才正式登场。原本赵显应该在23号陪同南韩总统李在明出席在东京举行的韩日峰会，但是他临时改变行程，直接赶赴华盛顿。南韩外交部解释，李在明的访美计划是韩美两国新政府成立后的首次首脑会谈，分量极重，为了做到滴水不漏，赵显需要亲自提前抵达，要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高层做最后的检查和协调。更引人注意的是，外交部长通常都会作为正式随行人员，全程陪同总统出访，但是这一次赵显选择直接赴美，实属罕见。据悉，这一决定还是韩方临时提出的，就在前一天才敲定，甚至出发当日，他没抢到直飞班机，只能转机，可见安排之急。外界怀疑，难道韩美峰会之前出现了什么需要面对面紧急协商的大事，还是整个外交日程出现变数？但是有知情人士紧急放风，强调没什么负面情况，只是正常的准备工作。耐人寻味的是，南韩特使团将在24号访华，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转交亲笔信。外界有猜测认为，李在明很可能借助特使访华机会，邀请习近平出席 APEC 峰会。若果情况属实，美国会怎样看这个问题呢？之前李在明亦宣布缺席93阅兵，朝鲜日报说，这是为了考虑美国川普政府的感受。执政党认为，为了保证美韩同盟的稳固，南韩方面需要慎重考虑。因此，南韩外长这样的临时调整，真的只是单纯超前部署吗？25号韩美首脑会谈揭晓之后，我们或者才能够看出背后的原因。8月22号，湖北武汉黄陂区网友在网络发布疾控会议影片，引发热议。据称，为了防控机孔肯亚热和登革热，当地街道办要求社区入边的小诊所一律不能够接诊发烧、关节痛、有皮疹的病人，通通要转去大医院的发热门诊就医。同时，当地正在召开机孔肯亚热疫情防控工作培训会，似乎是想要当地社区人员严阵以待。目前武汉黄陂区当地并没有展开好像广东省地区的消毒工作，但很多人担心相关做法反映出疾控措施可能再次复燃。这些场景令不少人瞬间联想到当年的武汉疫情。有 X 平台网友回复说，可能又是阴谋，一句话，为了钱不择手段，又要来糟质人了，上次尝到甜头又要乱来了，这回没人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了，但是这些人的脑入面还是上次的作战计划。这个病令共匪发了大半日癫，我看是个袋空了，又乱来了，没将防疫帮批倒批臭，就必定会导致这样的事。22号，加拿大政府丢出大动作，要缓和和川普政府的紧张关系。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内阁会后宣布，将取消一批针对美国的反关税。9月1号起，美国产品只要符合美墨加协定的规范，就不用再被征收25%的税率。不过，钢铁、铝材以及美国汽车和货车仍然要缴25%的关税。卡尼解释说，这次调整是为了提前准备即将到来的美墨加协定审查。之前一日，卡尼和川普进行了电话交谈，这个是他们几个礼拜以来的首次公开通话。川普不止对这个举动表示欢迎，还说自己很喜欢卡尼，还说双方很快还会再谈。消息一出，加币马上走强，对美元汇率一路上涨。知情人士透露，美方的谈判代表卢特尼克 之前提醒过加拿大，反关税会成为谈判障碍，对加拿大不利，所以先至建议先撤咗。其实加拿大今年三月就开始第一轮反制措施，对美国橙汁、葡萄酒、服装同摩托车等商品加征25%关税，规模高达300亿加币。之后，前杜鲁多政府又因为美国降旅税，加码对美国金属同消费品征税。呢啲政策而家喺卡尼手上逐步松绑，目的系对华府释放善意。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